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是的，这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而真的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就差你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真的是将所有那些在律法之下在肉体当中的属你的儿女全都能够呼召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成就这样子的大恩，也谢谢你差你的圣灵从天而降，在今天在教导我们，将你的真理显明在我们心里头。我们仰望主你自己真理的圣灵，今天早上继续开启我们，让我们更多认识我们在基督里是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认识天父你自己。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过去这个系列里头我们一直是用其实用的是主耶稣基督在在最后的晚餐他给他门徒分享了很长的一些信息。当然从主耶稣基督门徒的角度来讲，接下来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他们在过去的时间三年多的时间，他们都是跟基督在一起，所以呢地上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其实都有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帮他们解决。然后真正的压力呢，他们跟随耶稣基督当然有一定压力，但是真正的压力都在耶稣基督那里承担，所以他们其实也算是蛮轻松的了，也算是蛮轻松但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他要离开他们当然不光是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对门徒过后是一个信仰上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且之后呢，主耶稣基督就算死里复活之后，就不再 physically 住在这个地上，所以对于门徒还是要面临一个在住一个，就过一个在地上 physically 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主耶稣是用一种属灵的方式跟他们同在，而且活在他们这里面，所以这之后所面临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想在我们没有明白福音之前，我们其实就像我们可能就像耶稣基督的门徒，只不过比他们更差一些，因为呢他还有耶稣基督曾经跟他们在地上一起生活过，我们都没有跟耶稣基督在地上一起生活过，然后就需要过后面这个属灵的生活，而我们根本都不懂得怎么样过这么一个属灵的生活，怎么样去跟耶稣基督同在同行。所以呢真的以前比耶稣基督门徒要更加可怜，但是当我们开始明白福音之后，就是说开始明白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福音之后，我们渐渐知道说原来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开始走上了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但在这条道路当中呢，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其实就跟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了，对吧？所以就扯平了，对吧？就扯平了。所以主耶稣给他们的这些话呢，真的是给我们的话。在这里头我们就说，真的有主耶稣基督关于走这条属天道路的锦囊妙计在其中。在过去我们已经讲了六次吧，应该是今天是第七，对吧？七八九，对。讲了六次。我也不仔细的去回想这六次，但是在这六次当中，我想我们大家可以能够听出来在走这条恩典信心道路，我们会有各种各样子的困惑，而那个困惑呢，非常关键的一个是什么？其实那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谁的问题。而且不光是在真的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恩典信心的这条道路，就是大家记得我们在给福音餐会我常常用最后一张片子结束，就是说是在基督里找着新我，在基督里头找着新我。我们每个人生下来从父母这里领受一个生命，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天然的生命里头，所以在过去的这样子天然的活在这个世界，接受这世界的思想，接受这世界的影响，我们就塑造了一个天然的我，圣经上把这个称作肉体。 但是耶稣基督他要带领我们脱离这个天然的我，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其实整个这个信仰最终来讲就是我到底是谁的问题。只不过这个我到底是谁啊，因为我们看一切的事情，我们感受一切的事情，我们理解一切的事情，最终来讲都要经过一个 filter， 这个 filter 就是我，对吧？所以今天如果这个我不改变，其实世界再改变都没有用的，我的环境再改变也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最终来讲就是要改变我的问题啊。而这里的好消息，当然在福音里头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我实际上已经被改变了，只不过这一个信息啊，就是这个真理，这个救恩已经做成啊，这个已经成为事实，但是这一个真理要被我们所接受，能够进到我心里，在我心里头扎根，这个确实要花一生之久的，真的是花一生之久的。所以最终来讲，我们应该认清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认识的越清楚呢，你就越容易停留在基督里。而且呢，我觉得在这条道路当中，我们越往前走，就会发现圣灵会越来越细致清晰地告诉我们到底那个界限在什么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啊，你的心思意念，你会发现你就在使用这个天然的，这个叫 default， 对吧？我们在这些事情我们理解，已经开始学习在基督里去理解事情了，但在另外一方面呢，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很长时间你还是用你天然的心思在理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你在这些方面你就经历不到上帝的恩典，就在这当中想要去追求都发现很难有果效，直到圣灵更清楚地让你看到说，当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把我们自己放在天然的那个我里头，在想事情，在看事情，在做事情，这个就叫做不在基督里了，对吧？这就要进到肉体里头去了。我觉得在这条道路当中啊，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你要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说困惑。到了一个地步就有一个困惑。上次我们谈到的是说，主耶稣讲到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特别用的主耶稣用的那句话就是说，一个妇人啊，当他面临生产的时候就忧愁，但是呢，等到这个孩子一生在世上，他就不忧愁了，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在那个上下文里头，那个在世上生了一个人，主耶稣是指着借着他的死里复活，让我们成为脱离世界的。这个是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做成的一件事情。但这次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接下来所讲的话，我们要更深一层来看这个问题。就我们上一次讲到说，好像我们以前都在世界里头，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个世界，我们一直也都是这样子讲的，对吧？但是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把我们带出去，就在世界上出现了，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死里复活产生的是不是从，就是不是从世界里头出来的，而是呢，他可以说进到这个世界里头来了，对吧？上次我们讲的是这么一个观念，这次我们来接下来看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一开始呢，可以说是一些铺垫了，在约翰福音第17章开始，这一章呢，主耶稣基督就有可以说是基本上都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时候到了，显然是指耶稣基督他要面临上十字架。当然主耶稣基督绝对不是因为上十字架本身有什么好喜乐的，对吧？在希伯来书里头是他因为仰望前面的叫做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楚，轻看羞辱，对吧？所以他真正看到的不是十字架本身，是十字架背后或者借着十字架做成的这个工作，过后死里复活带出来的这个果效。 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其实把这个观念有解释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这里也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你看没有？然后接下来他就解释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在这里头，他讲的这一粒麦子，显然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落在地里死了，就是像肉体像罪。死了，反正他像罪是因为担当人的罪，他死了。他如果不没有上十字架，只有一粒有耶稣基督这样子啊、就是只有一粒麦子像耶稣基督这样的生命，没有被罪玷污过，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但是他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福音的产生。而这句话呢，也就是我们上次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从耶稣基督里头生出来的，是吧？我们是耶稣复活的耶稣基督里面生出来的，所以呢，这是上次所讲的。然后底下他就讲，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就是说，你如果还喜欢原来的那个生命，你就失丧这个生命。大家知道这个生命啊，特别是指的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头其实已经讲到一点啊、哦，他所做的工作关键是魂的问题。我们以前叫做灵魂的救恩，魂的救恩，爱惜自己原来的那一个属肉体的那个魂的，天然的那个魂的啊、就失丧这个魂，在这世上，在原来的这个肉体当中恨恶那一个魂的，恨恶那一个自我的，然后就要保守真正的自我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在这里头他就讲的，所有的人要来服侍他的，其实都要走这条死里复活的道路，都要走死里复活的道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天然的魂，这个自我意识来讲，必须愿意经历这么一个 死里复活的过程。所以呢，在这里头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在走这条道路啊，当你还没有开始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要认清楚天然的这个自我意识和这个自我意识里头所生发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属肉体的，所以要抛弃的。很多人在这里就走不上去了，因为对天然的那些好的东西，对天然里头的良善的东西还有所保留。但是当你想要保留这些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就没有办法把天然这一个我舍弃，就是它是一个 package 啊，天然的那个我，它的优点也在那个天然的我里，它的缺点也在那个天然的我里头。天然的优点里头其实也都是被罪所玷污，被自我为中心，被软弱所玷污的。所以当我们如果放不了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对整个天然这个我没有办法放下来，然后在这里头放不下来，就没有办法往前走。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如果还停留在天然的这个我里头向神祷告的时候，让他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其实就不明白说上帝要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把整个的天然的我连同肉体的一切良善全部都放下，接受一个在基督里头的新我，不再试图把从神这里所听的东西像补丁一样放在那个天然的我上面，还是把那个东西放开。他说如果这样子，若有人服侍我，跟随耶稣基督走这条属天就是死里复活的道路，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最显然他是指的十字架吧。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你看没有，这里讲了两件事情。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这个是神显然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还要再荣耀是借着耶稣基督就是上十字架然后死里复活，是不是？这是两件，就是两重事情吧。如果你去看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这一个啊，其实也在说同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圣经的奇妙之处。你看他后面所讲的，如果你有些东西觉着不是特别确切他在讲什么，你仔细的去看圣经其他地方，你会发现他就会注视这个地方。主耶稣前面就把他现在这十七章的祷告注视了，然后他底下就讲啊，正如你曾赐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 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当我以前看这些圣经的时候啊，我发现常常我们觉得主耶稣讲话好像断断续续的啊，就是说他讲一个 topic， 然后又开始讲另外一个 topic， 就那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看了以后，过一阵子就觉得好像没有，就你多看几次，你就会觉得没啥意思那种感觉。但实际上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头脑断断续续，是我们的头脑断断续续啊，因为我没有抓住他那个话语里头的那个精义，那个 spirit， 那一个是非常连续的。因为你现在想他什么叫正如啊，那是不是要解释前面的话呀？但我发现以前读的时候，往往你不太把这个联系啊，就那么紧密。你看没有，大底下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人，叫他将永生赐给他所赐给他的人。所以他如果跟上一句话来说，知道他所讲的是他将要死里复活，对吧？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借着这件事情，神就可以荣耀他的儿子，使他儿子荣耀他。然后呢，这件事情跟底下这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基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的时候，是不是包含了底下的正如这件事情？是不是包含那件事情？所以并不是说主耶稣讲这件事情只是讲他自己将要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然后坐在父神的右边。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大祭司，当他讲一切的事情的时候，都不是指着他自己一个人来讲的。如果那样子呢，就叫失职了，对吧？只是个看重自己了。所以呢，他这里的意思说，当上帝啊差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把全部属血气的人，就是管理他们的权柄都交给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必须要做一件事情才能把永生赐给他们。而他在这里祷告让神荣耀他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他，这一件事情就是让神来，就是让神把永生可以赐给这些，他说赐给神所赐给他的那些人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是当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确确实实的是想着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属他的人。他知道当他这样子去死，当他这样子让父神使他复活，这件事情就可以把生命给我们了。而这个我也不很仔细的讲啊，他底下就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如果这句话我们还是要根据他前面所讲的，对吧？他不是说将永生赐给这些人吗？他说这个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你看没有？这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这么翻译的， And this is the eternal life, that they may know you, the only true God, and Jesus Christ whom you have sent. 这个 that 就是说目的是，所以从他这里描述的图画，所有的人都在肉体里头，但是这里头有一些人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为了把他们带出来，他要经历死里复活，他要上十字架，他要经历死里复活，然后把生命那个永生就可以给了这些人了。给了这些人呢，这些人就有了一个跟神一样的生命，跟耶稣基督同质的生命，对吧？同质的生命，当然我们不能说是同量的生命，我们是同质的生命，我们是从他那里面所领受的。然后因为有了这一个生命，我们就可以去认识神，我们就可以去认识基督。但这个道理啊，对我们教会的人来讲并不陌生了，我们在过去在各个方面已经讲过很多，所以我也 不仔细讲。总之来讲，在这里头他就讲到说，其实呢，上帝给我们永生的目的啊，不是以前所想象的这个将来灵魂得救，给我们永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跟他相交吧。这个认识就是可以去跟他相交，就好像你，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狗有些通人性啊，所以有的人呢就家里会养个狗，这个狗就像家里的孩子一样的，对吧？但是就像家里的孩子，怎么也不可能成为家里的孩子，是不是？怎么都不可能进行这种思想上的交通的。但是呢， 在这里头的概念就是说，上帝把他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分享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在生命的最深层能够懂得对方，能够明白，能够懂得，能够认识对方，可以分享这样子的生命。我就 by the way 啊，在这我可以说插一句啊，就在我们这个因为讲这个恩典信心的道路中间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会给人一个感觉，觉得哎呀这好像好复杂呀啊，其实所谓的复杂就是这只有一样东西，但是它是渗透在每一方面的。当你去讲这一个东西在每一方面的应用的时候，当然就是包罗万象了，对吧？包罗万象了。但是最终那个点是很简单的，那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这个新生命，是吧？而且那一个点之后的目的也很简单，目的不是说只是在世上要怎么样怎么样，对吧？靠着恩典怎么样怎么样，那个都是可以副产物了。真正的目的就是这里所说的，他给我们新生命，给我们恩典，最终的目的是可以说是让我们来亲近神，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呢，如果要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越快越好的人啊，你就会发现他们里头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说内心里头看重神胜于一切的东西。只要有这一个，今天走这条道路呢，你就真的就是很可以说顺其自然就行了。我就顺着这一个爱神渴慕他的心就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在过去其实有一段时间，就像那天 Chris 讲的，我们有一段时间讲了很多很多的关于渴慕神、追求神的，好像除了那个再也不讲啥了。后来就又换了一个 topic。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你看没有？这里第四节它是不是这个我就不讲了。然后第四节。你看没有，他所讲的就是前面约翰福音十二章里头他父神不是说吗，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其实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也讲了同样的事情，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看是不是就把这两个彼此注视了，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已经看到说，你看没有，这里有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工作，然后在经过死里复活接下来要做的工作然后在这里头啊，当主耶稣讲到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的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们也稍微解释一下主耶稣到底是在讲什么事情呢。当然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但如果我们总结的话，我觉得就是把上帝的那一个关乎人的真理显了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生命，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句话当然是在描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总体的事情，但如果你把这个想象成一幅图画的话，它无非就讲到说从上帝那里的道今天成了一个有一个像我们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当我们说到肉身的时候，血气属肉体都是用的同一个词，他取了一个跟我们相似的属地的这样子，从地就是从人这里的一个有的这样一个身体以及魂所以呢他无非就是说在地上做的事情真的展现出来按着上帝的心意生活，而且就算落到一个就是人的身体啊怎么都已经可以说是被这个被世界影响到一个地步啊，都已经不再像亚当的那个身体了。因为神原来的心意造亚当的时候就是要亚当彰显出上帝的这个生命，而这个时候还没有经过任何这个罪的影响在里头，就是还没有进过有任何的所谓就是不好的东西进到里头你想如果那是上帝的心意，当耶稣基督他成为肉身的时候，他可没有取一个亚当那样子的身体啊。我相信亚当如果走一天路不会累的，但耶稣走路就会困乏， 所以就意思说，他今天他是屈就我们，为什么考虑到我们今天所处的那一个状态，所以他今天要到我们这个状态来。当然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但是他所取的那一个身体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就是那样一个状态。在这里头他把这个真理彰显出来，神造人的心意。同样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跟比拉多有一段对话，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所以这是不是也说明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的，如果总结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是吧？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好，这一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来接下来再看这句话，我们要非常仔细的来看这句话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你来看这句话的英文啊， I have manifested your name to the man whom you have given me out of the world。 我们上次讲什么？我们上次讲到说，耶稣基督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然后就在这世上生了一个新人，这一个不是从世界里头的，这个是从天而来的，对吧？然后我们因此，我们真的不是属乎世界的，我们真的不是属乎世界。但这句话呢，他把这个其实更推前了一步。Whom you have given me， 已经给了吧 ？Out of the world， 他们不是从世界来的，哇！这个就有点奇怪了，他们怎么原来就不是从世界来的？不只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我们不是从世界来的，他原来就不是从世界来的。当然好像这里有一点出入啊，等我们讲的过程中要把这个统一起来。他说 they were yours 啊，你看英文讲得很清楚吧，他们原来，中文也翻得很清楚，他们本是你的，他们原来就是你的，他们原来就是你的。 You gave them to me and they have kept your word。 这句话 they have kept your word， 这句话我们前面讲过，对吧？讲过这句话，就是说是主耶稣不是讲吗，爱他的就必遵守他的命令。那个遵守用的那个词，希腊文其实应该说是保守的意思。而我们那一次讲的时候，我们特别是用比如说关于重生的事情，彼得前书里头讲到重生的事情，讲到说神让我们给我们的这种保守的方法，比我们所想象的我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要更加保险，就是说让我们整个人重生的时候是那一个活泼长存的道重生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那一个道是变的重生的，对吧？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可能丢的，就算把我们丢了你还是神的道在那里头，是吧？因为你的是重生以后，你生命的本质就是神的道了，所以这个就是永远不可能丢了。好，我们来再来仔细看啊、哦，来仔细想想，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讲啊，他们原来就是你的，而且他们原来就不属世界。他这句话意思是说原来就不属世界，中文翻译成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这里翻译的是 out of the world。 我们来看啊、哦，我们要从这个圣经更早一点来看这件事情。路加福音里讲到，他就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追溯上去，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亚当怎么样是神的儿子呢？我们以前对灵魂体这个观念稍微有所认识，我们就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了他的身体，是吧？用尘土造了这个身体。但你要想这个尘土啊，虽然是尘土，再早一点尘土是啥？再早一点尘土还是神的道吧？再早一点尘，因为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接下来讲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中间都是用神的话和神的灵造成的，所以尘土虽然样子是尘土，其实本质还是神的道。当然呢，当这里讲到说亚当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相信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是讲到当神造亚当之后，神就把那个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中文翻译成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原来意思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他就有了这样一个自我意识， 所以呢，当圣经里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神是灵，自然是指那口气了，对吧？自然是指那口气。那我们再来看哦，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创世纪第三章，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然后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在神的这个心意当中，人应该去认识什么？虽然外头有个尘土所做的身体，人应该认识到他里头有一个看不见的这个生命，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但今天他这个尘土所做的这样一个身体能够在世界上生活，那个本源是因为他里面这口气，因着那口气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自然是像神了，是不是？所以上帝的心意是让人去看什么？让人去可以说是用信心来看自己肉眼看不见的一个东西。你只要能够这样子看，你就知，对于亚当来讲，他就活在上帝里，就可以渐渐的彰显神的生命。但是蛇所说的就是说让他去看其他的东西，这就是蛇所要做的，对吧？让你去看你肉眼可以直接去看见的东西，这个就看不见那个他里面的那口气了，反而让他看到的是说他的缺乏，看到他现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身体了，对吧？看到如果想要像神一样，他需要去做其他的这个事情，这就是律法主义最深的一个根源，就是这么产生的。让人因着相信自己里面的，就是通过撒旦在人里面，就是给人的谎言造成一个缺乏感，然后又告诉你怎么去解决这个缺乏感，这就是律法主义。这也是圣经里所说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总之来讲，让他去看这么一个东西，不是凭信心来看。那接下来这样子呢，就怎么样了？就把罪引入世界了吧。罗马书就第五章十二节讲的就是这个事情，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就变成怎么样？我们所说的成为属肉体了。罗马书第七章讲到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到这里头，我们就从圣经里头看到一个清晰的图画。他这个图画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里面本身有神的那一口气，就是神的灵了。因着那一个人可以称为上帝的儿子，本来就有他的生命的。但是人后来在地上这表现出来的生命为什么不像神了呢？因为开始相信不像神了，因为开始相信了其实是一个谎言，本来是像神的，但你去相信自己不像神了，相信自己不像神，去看肉体，所以变成属乎肉体的，就叫做卖给罪了。这就是人的这个光景啊，人的这么一个光景。所以我在这里用一幅图画啊，在这个时候呢，人就好像啊，这个铁链子被绑在罪，跟罪绑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人就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呢，问题没有，就是这个事情没有结束。在约翰福音里头啊，主耶稣描述这么一幅图画，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在主耶稣所描述的这幅图画里头，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我们看前面的图画，目前为止就是人怎么样进到罪里头没有办法出来了。主耶稣所讲的是，当他到地上来的时候，当他来上地上的时候，光来到世间嘛，对吧？发现在这世上原来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呢，就是他们行为是恶的，而且他们恨光，他们不喜欢的，他们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些人呢，他们 当光来到世界的时候，他们就来救光，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所行的？是不是他们过去是靠神而行？所以你在这里头你已经看到说，就算当一个人好像还按我们一般所说的还没有重生之前，就算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救恩还没有成就之前，世上已经有两种人了。有一种人是属神的，有一种人是不属神的。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当真光照耀的时候，属神的人就会来，不属神的人怎么都不会来的。这是主耶稣所讲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为什么主耶稣说他们本是你的。但这个现在本是你的我们还没有把它彻底讲开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主耶稣讲过另外一个比喻，这个大家也很熟悉，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讲到那小儿子跟大儿子的比喻，这个我们就不用仔细讲了。但是呢，他既然就我们都知道啊，主耶稣所讲的是一个人悔改了然后又回到天父的家里头这么一个概念，是吧？那按我们以前是讲一个人重生的时候是这样子吧，对吧？悔改了回到天父家里头。但大家注意到这个悔改的是谁？悔改的是一个儿子吧。就意思说他离开的时候他是儿子，他回来还是儿子，他其实做儿子的这一个身份没有变，是他自己跑到另外一个，他跑在脱离了父家了。但不是说他不是儿子，或者说他原来是一个罪人，今天就是这意思。我说罪人的意思说不是说他没有犯罪，他犯了很多罪，这点很清楚，但是他自己的身份或者他的那一个，从这句话这个比喻来讲叫做他的基因，他不是一个叫做外面的，对吧？其他人生的，他是这个父亲所生的。所以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跟他这里所讲的他们原是你的他们本是你的，还是在讲同样一个意思。那这里必然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说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知道我是重生了以后我成为上帝的儿女，和我原来就是上帝的儿女有什么区别？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了。我们一开始重生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这个当然很重要，对吧？我们从此成为天父的儿女。但是呢，如果你内心里头啊真的觉着是因着重生，因着我悔改了然后我才成为天父的儿女，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就有这么一个，或者很清楚，或者就是在你的潜意识里头就有这么一个观念，我其实不是属神的。大家知道我说的意思吧？就是当你想到，我相信在座的，当你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心里头有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到神这里来啊，是一条长途跋涉，慢慢慢慢跟他这样去建立关系，就是说我去慢慢的慢慢的。那这种关系呢是什么？这个就叫做从缺乏感里头生出来的。我跟神的关系其实很远，现在随着我追求一点我就稍微近一点，随着多一点启示我就又近一点，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这种感觉只要停留在这种感觉里，这就是另外一种叫做在缺乏感当中去跟来到神面前，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建立在真理之上，而在建立在我天然人的一个感受里头。因为天然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大家都知道跟神是分离的，这个是事实，就是你的感受你的经历是跟神分离的。但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所讲的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了我们跟上帝分离的这样一个感受和经历，原来是一个谎言，是吧？这就是来拆穿这个谎言。拆穿这个谎言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我们今天再来追求神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撇下来，根据圣经的话来相信 这样子啊，其实马上就回到天父家里了，不需要长途跋涉。但你只要还觉着我是从一个罪人渐渐的这样子，我说罪人，我不是说没有犯罪，我再一次强调，我说罪人就是说是你的本性本质就是罪人，你就不是属神的，不属神的，这是我们的其实这么一种感受的吧？因为自己犯了罪了，你就会觉着你不属神的，你不是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都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看到，不光主耶稣在这里，保罗在后面书信里头讲的也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再来看啊，但是这里头呢，就自然有一个问题啊。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最终来讲，我们知道神的话没有任何的矛盾，所以呢，你看圣经，你必须要把圣经真的很仔细的看。如果有矛盾的那些地方呢，我们要来想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在主耶稣所讲的话里头啊，你看没有，光来到世间，然后就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呢，他们恨恶光，喜欢黑暗；还有一种人呢，他们所做的是靠神而行。今天光一出现，他们就去了。这描述说，光一出现呢，他们就去追求神了，是吧？就去追求神了。但保罗在罗马书里头讲另外一句，好像跟这个表面上是相反的。罗马书第三章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底下说什么？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哎，你看没有，保罗跟主耶稣所讲的好像有点不一样，哎，好像有点不一样啊。其实圣经里表面上看着有矛盾的，等你看懂了，你都知道说它不但没有矛盾，而是把这两个表面上看似相互矛盾的东西统一在一起，它就把整个图画给你讲清楚了。因为他们是在讲不同的方面的东西。因为保罗接下来他在罗马书里头对他所讲的这些意思都有注释，你看没有，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十七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如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保罗在这里其实讲了，当他讲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人寻求神的，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当一个人做罪的奴仆的时候的一个表现，是不是？就在当你做罪的奴仆的时候，而怎么样做的罪的奴仆呢？前面我们读的那个什么罗马书里头是不是已经讲了，我是属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啊，把他里头生出来的人，所有的人怎么样？所有的人都卖给罪了，他一次就卖了，他一次就卖了。然后卖了以后，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你把他所讲的跟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拼在一起，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在这个时候，世界上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呢，他们其实原来是属神的，他们在罪的奴仆之下，他们也在犯罪。奴仆嘛，奴仆就是必须得听主子的嘛，对吧？他们被卖了，属乎肉体，他们进入到这种生命状态，叫做属肉体的生命。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他们就是不得不犯罪，他们不得不犯罪。但是呢，主耶稣所说了，这些人不是属世界的，这些人不是属撒旦的，这些人原来就是属父神的。他们今天可以说就好像你知道吗，那个约瑟一样，他被卖到埃及去做奴仆，他就有那么一个身份，他在那里做主人要交给他要做的事情，但是是被卖被迫的，没有办法。那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什么呢？就是当这些人里头，当他说感谢神，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就是讲福音，现在你听见了福音，你们就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义的奴仆了。这些人是 是不是也是那些想脱离罪的人，想脱离罪的人。所以保罗所讲的跟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一点都不矛盾，主耶稣所讲的是这些人的本源本质的问题，如果用灵魂体的观念来讲，是讲灵的问题。保罗在这讲的是魂怎么样被拯救的问题，这两个拼在一起就告诉我们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主耶稣看到的是说，今天所有属他的人啊，就算还没有听到福音，就算还没有真的还没有真心归向神的时候，但是如果这些人生命的本质是属他的，神知道他们一定会回来的，他们一定会回来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啊，就是喜欢黑暗，怎么样都不可能回来的。圣经里的例子就是犹大，你无论给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不会回来的。这些神不属神的，那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也是从亚当那生出来的，怎么生出另外一种人来？大家如果明白这个灵，我们属神的人是因为神吹在亚当里头的那一口气，你要知道之后也有另一股气进到亚当里了嘛，就是通过什么，就是通过撒旦的那个谎言嘛。因为所说的话，撒旦的谎言就是把他的那一个生命注入到人里头了，所以在亚当里头呢就有了两股东西，就是堕落的亚当里头有一个呢还是属神的那一个，有还有一股气呢是属撒旦的那一个。所以你才会发现在圣经里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闪寒雅佛对吧，然后那里头怎么迦南，哎，怎么这都把那些人全都灭了，就剩下诺亚一家，然后最后那里头又生出坏的来了对吧。所以那个诺亚要咒诅迦南，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一个里头所有的那个灵那个气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他其实也把这个事情也讲了。当然很多这些呢他也不一定说是他只是目的非是在讲这件事情，我只是把就是关于我们人的本质的问题从这些不同的经文所反映的抽出来，好让我们更清楚的能够看到，更清楚的看到。在这里头必然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些人原来就属神的，有一些人原来就是属撒旦的啊，那主耶稣基督到底他的十字架做了什么样事情？我们这以前的想法还有点说只是从十字架死里复活这里才考虑到新人的产生，这个真的没有错，等会我还要把这个整个都要拼在一起啊，整个都要拼在一起。但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和刚才保罗书信里反映出来的其实原来就是有一部分是属神的。那这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十字架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死里复活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今天在地上重生的时候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就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在这里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所以他在这里头，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专门讲到这个在律法和靠恩典这两条道路的巨大区别啊。然后他说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这个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其实就是跟刚才做罪的奴仆是同样描述在同样一件事情是吧，描述在同样的事情。然后你看这就该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死里复活的工作了。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一讲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看没有，在这里头你再看仔细想一想他所描述的这幅图画， 赎出来的那些是不是儿子，还是儿子吧。只不过他，你看，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他只不过那个时候在管家手下跟奴仆是一样的，跟奴仆是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还不是说把不是儿子的变成儿子，而是把儿子让原来就有儿子这个生命的今天得着儿子的名分。你知道他所说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头的意思就是说，是当这个父亲有一个家业，对吧？有个家业，那个呢，他的儿子只有到长大成人，叫做得了儿子的名分的时候，他才有权利来代表父亲来管这个家业，就是把这个继承权给交给他，让他来管理。那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全业的主人，但他没有权管理，他没有办法管理，他那个时候他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所以在这里头，主耶稣就是同保罗所讲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原来是让这个本来做奴仆的，对吧，跟奴仆一样的，表面上跟奴仆一样的，让他们能够有儿子的名分。如果跟前面那个图画拼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当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对吧，主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所有的人都在做罪的奴仆，所有的人都在受管于这个世俗的这种原则之下，这个世界的这个原则之下。但是这其中有一批呢，是神的儿子，他们只不过这个时候生命是处于这种奴仆的状态，好像生命的那个表现是跟奴仆是一样的，他们没有长大成熟，所以就没有办法能够彰显出上帝的那一个生命来。保罗前面所讲的是指做罪的奴仆，是讲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跟罪的关系。现在讲的这个，他所说的这个是跟神的这个关系，但是都是在讲同样一批人，大家都知道吧，讲同样一批人。这一批人前面在描述他们怎么做变成罪的奴仆了，这里在描写他们怎么样没有办法有儿子的名分，在这种状态之下。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成就了什么事情？成就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把他们从律法之下，其实不光是在律法之下，看罗马书就知道，把他们从罪之下赎了出来。所以讲到现在就看到说，圣经里所讲的是什么？一幅图画，是说我们有一些属神的人陷在罪当中，但是原来一直都是神的儿子。正是这个原因啊，你去看罗马书第一章里头讲到说，上帝将来啊，就是说审判，按照人的行为去审判人的时候啊，他就讲到说凡恒心寻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中文翻译的不是特别好，叫做报应他们其实就是 reward 他们 with 永生。你看没有，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说，有一些人啊，他们虽然活在这种属肉体的生命里头，但内心深处啊，总是在向往这个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我们真的可以知道，在这世界上有一些人，他在这世界上就算成功，就算有这个，就算有那个，他内心里总都不能够得满足。等到福音讲出来的时候，如果这个福音啊真的有机会他们听到福音，而且有机会啊，这个福音可以说是穿透他仇敌在他心目当中所筑的一个好像营垒或一个帕子一样的，让他里面内心里头听到这个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啊，传讲这个福音需要靠圣灵的大能的。我的意思说，今天一个人他本来内心可能是属神的，但是他的思想哦，这个心思里头因着过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筑了很厚的一个墙了，今天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根本都没有听到那个福音， 他外面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把这个福音是挡在外头的，所以需要什么叫扎心啊？这个扎心就是说，那个福音圣灵的大能把这个福音带到人里头来，让他听见了。当然这个听见我们也会知道说，最终就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听见了就悔改了，还有一种人听见了还是不要神，是不是？这就是这两种人，这就是这两种人啊。所以呢，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啊，所做的事情就是说，让这些人，他们本来是属神的，他们陷到一种光景罪之下，在律法之下，这不是一开始撒旦借着他的谎言让人进入到这种状态里头了吗？主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让他们从这个枷锁里头释放出来。如果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废奴的这个事情啊，废奴的这个事情啊，这些奴隶啊本身是自由人的，我们这么来讲。这些奴隶本身是自由人，后来呢，我们可以说，就用这个比喻，撒旦呢借着亚当就颁布了一种这个奴隶制，所以让这些自由人变成了奴隶。但是呢，这些人的本质，他原来这个还是自由人，只不过在这里头来到这个地方吧，来到撒旦的这个国家。然后就被变成那个什么了，变成奴隶了。那主耶稣做的什么事情？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把这个奴隶制给废掉了，对吧？就是把奴隶制废掉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制度就不存在了。所以主耶稣并没有改变这个人生命本质的问题，就像主耶稣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改变犹大的。但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对他的门徒就意义很大，因为他们是想要成为自由人，他们想要脱离罪，所以主耶稣来了，当他借着十字架败坏了掌死权的，把一切攻击我们的、有碍于我们的律，就是那个规条全都废去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奴隶制废除了，这是用奴隶的。那今天的福音做了什么事情？或者重生的时候，按理说重生是真的是应该听到真正的福音，那发生什么事情？是明白这个制度已经废除了。当然不单明白这个制度奴隶制废除了，也明白说我原来就是自由人，只不过原来是这个在撒旦的这个欺骗之下变成了奴隶。所以今天只是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我们上次讲的说是主耶稣讲的说我们不属世界，只那个时候只讲到了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做了什么事情。今天主耶稣所讲的话再把之前也讲了，是吧？怎么样进到那个状态里头的。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个人的应用是什么？对我们个人的应用就是说，今天每一个你真的你知道自己重生了，你不是在这里脚踩两只船，你不是在这还在想要走世界的道路，好像随时准备着走世界的道路，你是真心的来跟随了耶稣基督的人，那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跟上帝的关系原来就是这么样子的紧密的合一在一起，紧密的合一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说让一切的枷锁在我身上其实全部都除去了，我身上是没有枷锁的。今天以为的枷锁都是因为不太知道这个真理，在某些方面不明白真相，所以就被骗了。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听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才告诉我们那个真相是怎么回事，以至于那个已经破除的那个枷锁在我身上不会有影响。但如果我不听福音，那今天这个枷锁不存在了，但是表现在我身上还是在发生功效的，对吧？还是在发生功效的。但对于这种啊，就是你一心想追求神的人啊，今天的这个真理就更加重要了。因为一心追求神的人必须把心里头所有的那种 就是说是那种越来越细微的那些那些谎言要除掉。可以说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一开始除的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根基性的东西，比如说因信称义啊，这个就是要把靠自己靠肉体想要怎么样的把这个除掉，这是大方面的。这个大方面呢，其实又包括了很多小方面，只不过我们会把那些一些小的那些这个就是这个大的原则在小的方面的应用有些东西会忽略到，所以不知道在那些细枝末节的地方上我们其实还是在律法之下，还是没有得自由。但是你在这条路上越往前走，你就会发现神的话需要光照到人的好像生命的越来越那个具体或者细致的那些方面，以至于一点点杂质都不能留下来。你哪一个地方还留在那里啊？这个观念就好像这么细致的一个观念，说你原来就是属神的，你只要把这个观念没有，那你今天在你追求神的过程当中，你就很难脱离那个缺乏感。你不知不觉你追求还是一种我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还在向上帝那里走，但是神说原来就是属他的，借着耶稣基督早都把我带到神的家里头了，我岂是跟他是合一的，所以没有办法相信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呢，没有办法相信这事情，我就活不出神与我同在的那个荣耀里头。然后呢，因为活不出了荣耀来，就更加说服我跟上帝很远。所以要想跟上帝，既然跟他很远，就更需要去各种各样子的追求呀、努力，好把我带到他跟前来。这个表面上好像是对的，但事实上因为根源是出于这种不基于真理的这个谎言，最后就变成另外一种律法的方法。然后我们中间所有的 frustration， 如果你追求神，一心想追求神，但发现没有进步的话，你都会发现就是这种各种各样很深层的这种缺乏感，以及从缺乏感带出来的律法的方法，让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行。好，保罗在接下来就是还是接着这一段他所讲的第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你看没有，英文翻译的 And because you are sons， you are sons， 你们从来都是神的儿子，所以神 send forth the spirit of his son， 这个是完成时，就是在某一个时段发生的，是吧？前面是你们一直的身份。所以你看没有，圣经里所讲的神其实就是说是借着耶稣基督要来拯救谁，要来真正拯救的就是属他的那些人。这就是圣经里保罗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他所担当的罪是世人的罪。所以今天就是那些最终来讲不属神的，就算犹大的罪主耶稣也担当了，只不过犹大不是属神的，他不会放弃自己那个在罪里头的生活，他不会来悔改，是吧？不会来悔改。所以呢，这里的讲得很清楚，是我们的身份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所以当我们来，你知道每一个这种真理啊，当你开始明白这个真理之后，你再去读圣经啊，我们应该学习带着这个真理，在这个根基上去读同样的圣经，你就会发现你读出来的意思跟原来就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原来是在缺乏感当中，你在读同样的话的时候，你还在想说哦，我怎么样去追求达到这个。当你已经带着这个观念再去读的时候，他在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是什么样子了。你看没有，这个距离就不见了。原来的那个距离是我们相信了这个，就是因为不知道真理，人为产生的，可以这么来讲，是人为产生的，确实产生了，我们确实在经历，但是今天不能把这个经历当作说啊、哦，我要来把这个经历当作真理。这个经历是因为相信谎言所人为产生的一个经历，我们需要来让神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真理真相真的是什么。然后当我们在这个真相里的时候， 这个经历就改变了，对吧？这个经历就改变了。然后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呢，你看没有，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用奴隶制的那个比喻，就是说他废除了奴隶制，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得自由了。然后在儿子这个例子里头，他在讲了什么事情？他把所有属神的人，把他们都从这个律法之下释放了出来，这个儿子，对吧？让他们有了儿子的名分。那在这里头，人自己的责任，我先不说那种不属神的人，那些人无论如何都不会选神的。那属神的人的责任又在哪里？属神的人你会发现还是有区别的。在那个奴隶制的那一个比喻里头，这个区别在于说，有的人一心一辈子都想得自由，只不过以前没有办法有自由，就算他那个奴隶做得还不错，他比较有钱的奴隶，但是他还是觉得不自由，所以他不想，他还是那个钱也不能让他满足，他想要得自由。所以当今天福音告诉他说这个奴隶制已经废除了，他就怎么样，用英文讲要 take full advantage of it， 对吧？我真的我要进到这个自由里头去，因为这是我一生想要去做的事情。这种人叫做得胜者，这种人叫做将来耶稣基督的心腹，这种人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但还有一些人呢，就说这个做奴仆的这个心态啊，就是不肯完全放弃，他们也是属神的，但是呢他们就并不彻底的真心，就是他们并不是好像那么一心的想要怎么样，想要脱离这个奴隶制。所以这种人将来成为神的儿女，如果在启示录里描写成为神的百姓，这是住在新耶路撒冷以外的，也有这样的人。那在儿子这个比喻里头呢，主耶稣为所有属他的人都成就了儿子的名分，就意思说什么，你可以来达到那个家主，就是父亲的那个心意，说希望每一个儿子都长大成人，可以管理他的家业。那有些人呢真的想要这样子，所以当耶稣基督一旦做成了这个新人，这个新人是长大成熟的，这叫做儿子的名分。他一旦知道我原来这个好消息在告诉我说，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一个长大成人的这个有儿子名分的那样一个生命，他说我要，用保罗的话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去得神从基督里头从上面招他所要得的奖赏。但是这个事情是做成的。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就算在基督徒里头也有一些就好像以扫一样的，他们把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点红汤就卖掉了，因为他不看重这个，所以呢他们最终就成了圣经叫做神的儿女，就没有长大成熟，所以他不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不光是指将来的世界啊，我们所讲的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意味着在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一个世界的时候，到底是越来越彰显基督那个得胜荣耀的生命呢，还是说继续在这里头做奴仆，继续受着各种各样的这世界上对我们的这种那种捆绑和那种奴役。所以这不光是指将来，是今天的，也包括今天的事情啊。然后保罗在这里你看没有，他讲的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都是披戴基督了。这句话啊很有趣啊，你看没有，披戴基督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呢，好像如果你能听出来刚才所讲的这个描述的一个图画，是说你生命的本质是这么一回事，对吧？本质是儿子。那我们刚才所讲的基本上是在讲什么？基本上是在讲人的灵吧。这就为什么就这幅图画嘛，吹在亚当里头那个灵。 然后保罗在这里头讲到魂的事情的时候啊，就讲到自我意识的时候，披戴，他用个词披戴，披戴是什么意思啊？穿一个衣服，穿一个衣服。那我们把这个就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跟前面这些全部都把它综合在一起，那描述什么，好像什么一个意思啊？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吹了那口气在人在亚当里头，然后那口气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当然我们现在不谈撒旦借着谎言进来的那另外一口气及其中所生出来的人，他们也是借着肉体这样子就发展了。那我们讲属神的这一支，属神的这一支呢，今天他是就说是指人的灵了。而这一个灵呢，他今天啊在外头他要来表现自己的时候，他外头必须要有一个魂的，是吧？这个就是披戴的意思。那个灵是最里头的，他外头要穿一件衣服。然后当亚当做的犯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穿错衣服了，对不对？穿错衣服了，他把撒旦的那个给他的那件衣服给穿上了。所以从此外面看着，就是我不说撒旦的那一批人啊，有一批的是全黑的，外面是黑的，里头也是黑的，还有一批外面是黑的但里头是光明的，对吧？里头是光明的，但他外头穿错衣服了，真的穿错衣服，而表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办法，他在这世界上表现出来的生命就是那个外面的那一个黑衣服所表现出来的。那今天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干什么呢？当耶稣基督，我们还讲耶稣基督重生的时候做了什么事？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做什么事情？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并他给我们怎么样了？他给我们做了一件新衣服，这个新的魂。因为当我们说人的时候，新人的时候，必须是人不只是灵，人也不只是魂，人是灵魂体，是吧？灵魂体。所以我们先不讲外面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也起码要知道说耶稣基督他就把灵和魂的工作都做了。当然我们也还要讲说，那为什么圣经呢又说给我们一个心灵呢？给我们心灵，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原来其实有一次讲过，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灵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讲到说他的那一个灵就进到肉体里头来了，可以来改变肉体了，我的意思说可以来改变肉体了。所以呢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把这个新人的可以说是灵和魂就合一了吧，就把这个新人的灵与魂合一了。对我们今天来讲，听见福音的时候，对吧？听见福音的时候，他听见福音的时候，其实还都不是说我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你再看另外一个你就知道保罗是这么讲的，格罗西书第三章九节，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真如造他主的形象。 You have put on the new man。 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新人都做好了。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怎么样，只不过才开始，可以说叫做怎么来讲，开始 benefit， 对吧？从这里头得益处， benefit 从他所做的新人里头得益处。就是我为什么要，就是我们看到说为什么这么讲，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啊？重要性就在于说，你越明白耶稣基督做的那工作的彻底程度，你就越知道说你所需要的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呢，这个我如果没有看到之前，我们人的那个 default 就是天然人的思想，那天然的思想就是耶稣基督没做好，这方面还没做好，那方面还没做好，需要我去所谓的追求。我们追求是没有错的，但追求应该是去追求让神的话来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做成的事情的真相。 是吧？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头重要的是啊，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基本上就总结一下，对于属神的人，永远都是属神的，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呢，圣经里才可以这么样子讲，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既然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已经拣选好了，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能够改变这件事情。我们原来就是属基督的，所以今天对一个每一个人，你清楚的知道重生的，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你就越来越可以说是确信说，哎呀，原来我跟神的关系是这么样子的亲密，我真是他生的，创立世界以先就这样了。而且我开始明白，因着福音告诉我真相，我才知道说我过去为什么去陷入到这种罪的光景里头，为什么这个谎言到底怎么样让我进到那种光景里，为什么我在那里头我就想出来。原来上帝那口气一直都在，可以说是啊，你知道吗，当我们陷在罪里头的时候，我们是在讲到我们的外面的这个魂啊，就是我的这个自我，这一个陷到那里头了。但是为什么在那种光景里头，心底里头好像还是有一个声音，还是呼唤着让我知道这种生活不好，这不是我真正所居住的地方，我真正的归属不在这个地方，想在那里寻求呢？就算找不着的时候，没听过福音的时候，我也在寻找。然后后来听到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的最基本的，为什么我就信主了？然后为什么我信主了以后，我还是觉着不满足，因为原来还陷在律法当中，还在这肉体的这个辖制当中，我还是不满足。然后为什么我就想继续不断的一直想要这样子？原来是那个生命的最深处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那个声音，在生命的本质那里一直带领着我们，怎么样要让我们可以说全人从这个原来的那些辖制里头脱离出来，能够在神那里。所以如果越明白这样的事情哦，真的就越可以脱离这种肉体之下或者律法之下追求神。有些追求啊，表面上看着是很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想象啊，如果有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一心的来可想神、追求神，非常迫切的来追求神，但是呢发现怎么样就追求不到，甚至很痛苦很伤心，我们一般会觉得，哎呀，这对上帝这么，那这么热心的，这多好啊，对吧？这个心是好的，绝对的，就是去追求神的那个心是好的，但这个为什么在这里头这么痛苦，为什么进不了安息，原因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是在肉体当中追求，是不是？或者有的已经开始对福音有所明白，但是是在肉体的那个心思和那种肉体的那种模式，那种思想方法下在追求。而且你在当中啊，你只要在这种追求当中多一点啊，当事人就会觉着，我都这么辛苦了，为什么神还不向我启示？我都这么样那个什么了，但为什么上帝还不帮助？你不知不觉你就会相信对上帝的谎言，上帝的形象不知不觉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扭曲了。就算你曾经得着过启示，知道神在基督里头给我们的恩典，你觉得哇多好，那个时候你对上帝的形象是完全一种真的是明白一切美善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但是当你陷入到后面那种光景当中，由不得你的心里头就会有这种感受，为什么上帝还不帮助我？你看没有，律法的方法最后生出来的果子啊，就是这叫做坏树结坏果子。你只要用肉体律法的方法，就算在做一件好事情，一心的渴慕追求神，那最后结出来的果子都不是平安，最后结出来的果子都是上帝扭曲的形象。而且在那里头越追求这些东西，会叫做这个就像滚雪球一样啊，越滚越大，然后这样子就 其实离神就越来越远了。本来心是对的，心是好的，就是那个心，所谓心就是最深处的那个动机和愿望是好的，但是因着外面的方法不知道怎么样脱离律法，脱离肉体，带出来的结果就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我们要学习让神的话来开启我们，让神知道什么是神的道路，什么是神的方法。原来神的方法啊，真的就是那一个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所讲这个恩典的这个方法，本乎恩因的信真的已经做成了。今天所讲的只不过就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更深的去来看怎么样叫做已经做成了，耶稣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好让我们大家可以安息。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我们想到啊，主啊，真的啊，你说在创立世界以先，在耶稣基督里头，基督里头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些话有的时候真的是好像能够听进去，还有的时候好像就又听不进去了，又觉着这些话离我们很远。当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原来就是属你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好像就可以更加的来啊柔软下来，可以相信你在圣经里所说的不是一个你将要做成的事情，而是你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真的不需要我们靠自己去做什么或者去怎么样，乃是就是来明白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我们真的是要仰望你，在啊，真的一切的事情上让主你自己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圣灵把耶稣基督成就的事情启示给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